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哇，今天呢已经是6月9号了，星期五啊，是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五。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早上的线上今天。刘芳老师早上好。
文慧老师早上好。
诶，我一看到刘芳老师呢啊，我喊刘芳老师早上好，他的动作呢就是挺起来。
就马上被叫醒了，
精神，对，精神要振奋起来了。
嗯，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各样的准备，而且呢偷偷的告诉所有的主内家人啊，在7:10左右呢，我们整个节目团队呢是聚在一块儿呢，为今天的节目还有为大家祷告的。
嗯，是。那么每天呢，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哈，要先预备好我们的这个心。
对。
那有时候呢，可能刚刚就被大强哥说，早上你要醒一点哈。我说，
醒目一点。
对对对，啊，要醒神一点。
他以前也常跟我这样说的，他现在放弃我了。
哎，并没有，刚刚文慧老师叫醒了我。
那今天呢是星期五，所以我们开放热线啊。这一周呢是考试周，那我们都在关心的高考生啊，今天其实有一些地方还是在高考当中啊，譬如说像江苏等等啊，那么我们还是继续的纪念了这一群的考生以及家长们。可是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考试啦。
诶，我们也要考试了哈，今天是一个小测验哈，
背京剧。
诶，对，背京剧哈，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哈，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就会接听热线了。
对，13229966322，根据小贤我们后方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呢，通常呢弟兄姊妹都是等到了节目后半段开始背京剧才拼命打电话。啊，但是那时候小贤一个人接不来的啊。第二呢，那时候你在打电话呢排队就已经有点慢了。
是，所以呢现在就可以打了哈。
是的。那刚才我们说呢还有一部分人呢还在高考中，大部分人呢都已经考完了。
是。
请不要呢过度的放飞自我。
哎，其实呢轻松一下是可以的，这个时候你也不要想太多哈，就去放飞一下，但是呢也要有节制哈，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哈。
对，然后呢千万不要因为呢太高兴了啊，做了一些让自己后悔莫及的事情。这个是我们要提醒的，一些危险的地方呢也不要去啊，这也是呢我们一个爱的叮咛。我就看到昨天呢在网络上就有说呢，有很多同学呢一考完就把书啊笔记本啊
甩了满天
啊，或者是撕烂了
啊
啊！结果呢，有些人就后悔了，以后要找个纪念都没得找了，
把碎片收起来。
对，那当然我们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譬如说，也有人以后要复读啊，今年考得不错，但是他想考得更好一点，结果复读的时候就发现，我的笔记什么都已经撕掉了啊。所以呢，在放飞自我的时候呢，放松的时候，我们应该说放松的时候啊，也要有节制，这是我们对大家的一个提醒。那我们也在这里呢，关怀问候啊，两位呢听众朋友，他们其实透过短信来分享，他们也有亲友呢，或者是这个孩子啊在考试，那我们也是纪念。那不晓得现在考完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一个是手机尾号1882呢，
1883
啊，1883哈，他说两个亲戚都在高考，然后呢，一个是表弟的女儿，一个是表妹的女儿哈。
哇，表弟表妹都有。
这看来你们家应该是蛮紧张的了。今年
对对，嗯，然后还有手机尾号7278的，就是说，嗯嗯，哎呀，为姐妹的女儿啊啊，就是一个是小雷，一个是佳音带到啊，嗯，都是参加高考。
嗯嗯，
那么现在应该高考完毕了啊，
是。
那么希望家长继续给孩子支持。
嗯，是。而且呢，在最近哈，在这个分数也没出来之前呢，大家就真的放松一下哈，真的不要去再纠结了
啊。对呀，啊，千万不要一直追着孩子问了，哎，
哎，
你考得怎么样啊？
嗯嗯，
你要不要跟其他人对对呀，
啊？哎呦，
这个让孩子真的是
压力山大了。
对呀，啊，对，嗯。那高考完毕呢，有一些题目就出来了，就是令人啼笑皆非。
其实呢，我想每年的段子呢，都是由这个高考的作文题来的哈。
嗯，
那今年有一个段子呢，是不是作文题哈，
嗯，
是先从这个阅读题来的，是浙江高考哈29万考生面临的阅读题。
嗯， 嗯
啊，原来呢就是那个阅读题呢叫做一种美味，这篇文章呢哈是选自于作者巩高峰哈的一篇文章了哈，
嗯，
这位作者呢现在呢其实也蛮年轻的，结果后来考完语文以后呢，原来这个作者的微博就炸了
啊
就被浙江考生袭击了。
嗯，为啥呢？
啊，就是因为呢他在这个作文就怎么说，就阅读题呢最后一句话哈，哎呀文辉老师要保重哈。
对不起。
嗯，是。那么在这个一种美味这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呢，就说到什么那个鱼啊要跳出来，然后最后眼睛发出诡异的光。
嗯，
然后呢结果这个题就被出成一道题，就说嗯，你要解释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又是片尾啊，是不是总结句啊什么的。然后结果考生就说，你给我出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它要发出诡异的光。
嗯，结果呢，嗯，哎呀对不起，请你继续说了。
嗯，对，所以其实到底呢想表达啥呢啊，这些学生呢都纷纷的来问作者，作者也很无奈啊，就说哎，标准答案没出，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啥。
嗯，
所以就说明哈，现在这个阅读理解呢其实它并不是说是真的按照作者原本那个意思，而是解读的方法哈，可能方向有另外的说法。
是，那当然这个新闻让人啼笑皆非啊。
嗯，
所以文慧透过这一则新闻也真的是要说啊，就是高考真的不是你全部真正的实力，
嗯，
啊，只不过是一次的测试，所以呢这个成绩呢当然好的话呢可以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奖励。
嗯，
那如果不太理想的话呢，真的你千万不要呢看低自己，也不要灰心丧气。
嗯，
你看看连作者都不知道自己想表达的是啥还要等高考标准答案出来。
嗯，
那可见呢很多事情不是就是黑的或白的，
嗯，
或者一加一一定要等于二。
嗯，
其实有很多解释，同样人生也有很多条路的。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要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天天向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让我们来一起为今天所提到的事情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高考顺利的完结，那么有些地方还在继续，也求主继续的帮助他们。那么虽然还是像往年一样有很多紧张的事件在发生，但是也很感恩各界人士的帮助下，这些考生呢也能够最终顺利的完成了考试。那么也求主保守这些孩子的这个假期，让他们能够尽情的享受，同时呢也给他们一颗节制的心，合理的安排他们假期的时间，那么家长呢也能够放纵一下紧张的心情，让孩子们呢真的愉快的享受假期，一同呢为他们的前路来祷告。
是的，
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时代也懂得给自己的身心一个安静的时间，那么学习顾念我们身体和心灵真正的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状态。那么我们也要知道考试呢也不过是一场对于学习的检验，并不能定义我们到底是谁。那么呢希望我们在之后的人生之中呢能够一步一步的成长，在主你的指引下能够活出更精彩的生命。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活在当下，
火灾之后的美丽花朵。 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无情的大火席卷了整个拉古纳峡谷时，一个生长着两千多不同品种的植物和花卉的植物园被彻底焚毁，大火使缤纷的山坡变成一片灰黑，是一场灾难吗？不错，人们就是这么说的，的确是一场灾难。然而谁会想到五个月后，一个个山坡再次被美丽的生机盎然的野花所覆盖，而这些野花在这一地区已经绝迹近一百年了。有些时候被我们看作是一场灾难的事情，不过是上帝之手藉此重新安排我们的生活，并改变我们生活的方向。基督徒与那些认为生活不过是命运所安排的无组织和毫不相关的偶然事件所构成的人，他们的区别就在于此。基督徒相信在每件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目的和他奇妙的设计，基督徒也期待着大火过后那美丽的鲜花。如果你的生活曾被无情的大火所吞没，那么就让上帝的话语使你的心得享平安，并开始期待眼前被烧黑了的土地变为繁花似锦的美景。请给那些只是暂时睡眠的种子一些时间，让它们再次绽放绚丽的花朵吧。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林。
谢谢宝林老师刚才呢我们一起的灵修啊，今天的经文呢是
罗马书的八章二十八节，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嗯，这节经文相信好多人都会背了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一些挑战的时候，我们会用这节经文呢来替自己打气加油。
是。
有的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呢，也会用这节经文的。
哎，是，就会觉得哈，这个不要灰心哈，不要难过哈。到慢慢的之后，你就会知道啊，这个是在万事互相效力的。
时间呢是最好的治疗师。时间呢也是最好的检验师啊。真的，今天觉得天大的事情，可能呢过了一年之后，不需要过一年，大概一个礼拜之后，你就觉得其实呢芝麻绿豆这样的一个小事。不过呢，我想我们在主里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是呢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可能有听众就会说了。哎，可是我不够爱神呢。啊，其实呢，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呢，啊，一个属于神、一个信靠神的人，只要我们的心是愿意呢，去信靠、依赖神，那么神就会让我们在每件事情上呢，都看到神的美意的。
是。那就像今天说到哈，这个大火呢，烧过呢，我们就想到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呢，叫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嘛。那所以其实即使是一场燎原大火，第二年又长出了新芽。
对呀，因为呢虽然呢这一些的草啊花啊都被烧尽了，可是它有种子嘛，对不对，它的根还在泥土里。那么我就想到我们曾经背过的经文。
是哪一句啊？
就是呢我们相信的就是神永存的道。对不对，虽然这个世界上的花草会枯干，但是我们的生命不会枯干的，因为我们里头呢是有耶稣基督话语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头。那么这一周呢真的是很多人都被烤过了，
是
被这个大火给烤过了啊。那么我相信呢生命会更加坚强的。
你要专心仰赖，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人生就像一场跨栏赛跑，一关关，一道道，
求学、考试、就业、婚姻，
你靠神走好每一步，就能一一跨越，
交托神过好每一天，就能活得有意义。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线上今天，差一点文慧要说成就在今天了。
线上今天的就在今天，
对对对啊，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呢，7:30到8:30的节目有刘芳老师，有文慧。今天星期五特别的，因为我们开放热线让大家来背金句。
是，那其实呢啊，我们也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小测验哈。
嗯，
那么我们也说到，哎呀，这个高考完了，还有一波余热哈，还在，
对对，
大家都还在关心这个作文题的段子啦，包括啊，还有一些什么考试中的乌龙啊，
对呀、
啊，也是很多哈。我就看到今年有一个特别大家最怕的事情，就是哎，考生的准考证掉河里了。
后来好像也是没捞上来、啊，
没捞上来，但是去补办了。
对对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爱心。故事啊，大家都支持考生，我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支持考生，所以呢请月光如水、赶快打电话呢、就是参加呢今天的我爱背金句、啊、因为我看到呢月光如水呢这位主内家人、就是在我们的第五空间留言板上已经说了我要背金句。
是，那好，我们今天好继续来讲一下这个高考余热的新闻、其实是多年以前的了哈，讲到一个非常美丽的称号，
是四年前
的6月7号了，就是最美考生。
对，
那怎么个美法呢？
是，就是四川宜宾呢、一中一名女生因为呢痛经就昏了，
哇，
就真的是昏倒了啊，对，晕过去了啊。那么当时呢有一位男同学，他也是参加高考的，叫黄子恒，他发现之后呢就不顾自己考试，一把就抱起已经瘫软的女同学奔向医院，所以人们呢就给他一个封号，中国最美的考生。但是呢经过四年，这位当年呢四年前的最美考生现在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很多人不知道，后来他的高考成绩是290多分，比平时模拟的成绩是低了100多分的
啊，
连专科都难考上了。但是呢被他救助的那位女同学呢就考了527分啊，进了二本线。那么那一年呢，其实很多人呢也帮这个黄同学呢就是这个找单位啦，然后
对接用人单位，
对对对，然后有一些公司呢也开出这个优厚的条件，希望他入职，因为觉得他是一个人品很好的人
了、对对，
但他都拒绝了哈。还有报道呢就说呢他被中国矿业大学银川学院破格录取啊，其实这个也不是真的。
对，
那么四年过去呢，这个黄同学呢已经从一所职业学校毕业，正在努力找工作。那其实他中间也换过很多份工作啊，除了保安，那也当过仓库管理员，那也烧过瓷砖销，也做过瓷砖销售，那么还在火锅店里打工。
对，那可以看到呢他真的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啊，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基层的啊。那我觉得也很好，因为年轻人呢的确是要锻炼一下嘛啊。那么四年后啊，这个大家来问问最美考生啦，黄同学你有没有后悔呢？黄同学说他从未后悔，他也不愿意呢再去考虑值得跟不值得，因为可能有些人就觉得真是不值得啊。你当时呢如果好好发挥呢，那么至少你也能够考到一所学校，对吧？好好的去读书啊。那他说呢，这个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就应该成熟了，考虑也要周全一些了，不会再一根筋了。就是说呢现在他会不会再去报呢？ 他应该会想到还有其他方法的，
哎，是
不会一根筋了。
对，
但是他说了，
他自己又说，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不假思索就去做的。
对，也就是说呢，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一根筋去做的。譬如说呢，彼此相爱的事情嘛，保罗也说啊，什么事情呢，我们都要觉得亏欠，特别是彼此相爱的事情。
嗯
啊，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在爱里都要有亏欠哈。那这些呢，我就觉得是你真的就要去做了，不要想太多，不要顾虑太多。但是呢，可能现在呢，他已经比较成熟了，因为我点进去当时的新闻图片呢，原来他旁边还有一些
警察叔叔，
对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其实你可以交给警察叔叔的嘛，
啊，对，
对，那不知道当时的情况，但至少我们就为黄同学呢点个赞啊，当然也有网友就这样回应了，他说人生不是一张文凭，好人一生平安。换句话说呢，这个四年前他没考上任何的学校，但是呢，因为呢，他这样的救助这个女生呢，已经成为他人生当中的一张文凭了。
哦，其实也不能说一张文凭，已经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朵小红花了哈，
啊，或者是一个标记了。
啊，对对对，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标记哈，所以网友说人生不只是一张文凭啊。
对对啊，我们再说啊，真的不只是一张文凭，也不是只有这一张文凭而已啊。
对对对。
那当然啦，啊，这样的一个最美考生啊，这个四年后被翻出来了，大家呢都去关注。那么有网友就觉得值得，有网友就觉得不值得啊。其实不值得的是说，他其实还有可以很多的考虑的啊。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如果你放在黄同学那个位置，你会觉得值得吗？
哎，这个很难说哈，尤其是从现在来看，然后再加上网友的，你看旁边有警察叔叔，然后
对，那这个真的值不值得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设身处地呢去想一想，如果是我当时会怎么做呢？然后再进一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要问一句话：如果为耶稣而做，每一件事情，你觉得值得吗？今天真的要抛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为耶稣而做，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值得吗？
你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惊慌，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帮助你，以公义右手扶持你。你的眼泪主都能看见，你的哭泣主愿意倾听，走过体会
电台这一天，
良友电台 Today。
那首先呢，给大家报告一下，刚才的诗歌呢是叫做走过流泪谷、然后呢就看到我们的第五空间迦南卫说刘芳今天的声音有点不同，确定是刘芳的声音有点不同吗？
我觉得
文慧老师今天早上真的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哈
啊，
那么真的要怨声保守文慧老师、
但是我可以保证刘芳老师的声音是没问题的
啊，没有是别人哈，还是刘芳在这里
是，但是可能刘芳老师呢、今天讲话比较慢条斯理一点、
是吗、
因为文慧讲的比较慢的时候刘芳老师就会讲慢一点好吧，刘芳老师交给你。
是，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节目呢是《燃亮的一生》，是在周末播出的哈，周六周日。那么呢，这个节目呢是在讲一本书，是《多走一里路就是一台戏》。那么是讲到啊，这个傈僳族使女这个传教士杨幂桂林的故事。那么今天呢就会啊，明天了应该说就会说到这个大雪封山哈、这个杨幂桂林怎么样去继续的为这个啊开圣经学校了。那这些的事情，那么好，怎么样收听呢？哈，两个方式，一个是 iRadio 爱国广播频道，短波31公尺，9430千赫。那么在周六周日呢，是晚上的11点到11点15分。那么在同行频道呢，是在周六周日的哇，三个时段啦。第一个时段呢是凌晨的1点15到1点30吧，应该是。
对，是。
那么到一个是早上的10点20哈到10点35，那么还有一个时段是晚上的9点到9点15分。
对，其实文慧也要说啊，在我们的同行频道上呢，我们的线上今天呢也是会重播的，对不对？我们应该是在下午的3点20分，3点15，应该是3点20分。所以如果您可以透过同行频道收听呢，下午这个时段呢，也是可以听回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接下来呢，请大家呢就跟文慧一起进入到圣经里头啊，讲讲吃的问题。
啊，好香啊！
这个对你健康不好，不可吃。
这个看来很好吃，
这不洁净，不可吃。
我饿了，到底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生活在圣经中，食。
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人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
爱的筵席。中国人的社交生活里，吃饭是很重要的一环，很多交情就在吃顿饭的时候建立起来，很多事情也在饭桌上就谈妥了。所以吃饭不仅在于吃啥喝啥，更关系到和谁一起吃，为啥吃这一顿饭。万一是鸿门宴，那当然就不去了。圣经中记载一些和吃有关系的故事，也深有含义，像创世纪43章15到25节，埃及宰相约瑟和迦南地来的雅各儿子们的一顿爱恨纠缠的筵席。创世纪43章15、16节、24、25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如果你到国外工作，却未料一到那儿，当地的政府领导却突然派人接你到他家， 为你宰杀牲畜，大摆筵席，你会不会受宠若惊，不知道发生啥事而忐忑不安呢？雅各的十个儿子就是这样的心情。上一回因为饥荒而不得不到埃及买粮食的时候，他们已经见过这位埃及宰相了。这个宰相对他们还真是另眼相看呐、啊！第一回见他们，就对雅各的儿子们查根究底的，最后还要扣留西缅当人质，证明他们讲的都是实话。现在雅各的儿子们第二次来到埃及，这回不但多带了钱礼物，也把宰相要看的雅各最小的儿子便雅悯也带来了。没想到他们中午一到达埃及就被带到宰相家，因为宰相要请他们吃饭。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原来这位埃及宰相就是他们失散20多年的兄弟约瑟。其实约瑟不是失散，而是被他的哥哥们坑害了。当年雅各偏爱拉结所生的孩子约瑟，引起了利亚所生的儿子们的嫉妒。十个哥哥趁在旷野无人之地合谋要杀害约瑟，不论约瑟如何的哀求，他们就是铁了心要害约瑟。虽然最后没有杀他，但是却把他给卖了。但没有想到约瑟在神的保守引导之下，经历了一段传奇人生，最后当上了埃及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真是应验了神之前的预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但约瑟认得哥哥们，可是哥哥们却不认得约瑟啊，这可以理解的，毕竟已经分开多年，而约瑟早已经从被卖的少年到居高位的成年，气质样貌应该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何况哥哥们应该不会想到眼前这个对他们有异常兴趣的埃及宰相会是当年那个被他们坑害的小弟弟。这一顿饭在场的个人都各怀心事，哥哥们怕宰相为难他们，虽然他们见着了被扣留当人质的西缅，但还是想不透为什么宰相要宴请他们。那么约瑟的心又在想什么呢？创世纪43:26-34，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地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同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上帝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便雅悯所得的比别人多5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约瑟的心完全被亲情浸透了，他首先问哥哥们关于父亲是否平安，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为是否健康。接着他举目看见自己同父同母的同胞弟弟便雅悯，一开口就说，小儿啊，愿上帝赐恩给你。这是极其亲密的称谓。那这不是说便雅悯很年轻可以做约瑟的儿子，只是因为约瑟是埃及高官， 所以可以这样称呼低阶层的人。而另一方面，当年拉杰生下便雅悯后就去世了，约瑟可能照顾过小婴儿，所以重建自己的弟弟。约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爱弟之情发动。这句话呢，也可以翻译为因他的弟弟而怜悯沸腾，所以他必须退到内室里痛哭一场，抒发自己的情绪。这顿饭宾主尽欢，对哥哥们来说啊是意外的惊喜，而对约瑟来说呢，神的爱已经在他的心中发动，让他起了怜悯之心，重寻对亲人的那份情，饶恕的种子已经在他的心中发芽了。所以之后他虽然用计再次的试验哥哥们，但是他已经准备饶恕哥哥们，因为他明白差他到埃及的是神，神高举他成为埃及宰相，也才能够在大饥荒的时候为雅各一家存留余种，就是在大患难里平安过渡。人可以有自己的计谋，但成事在于耶和华，因为他才是掌管全地的主。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像约瑟一样看透万事都在神的手中，不论是好事坏事神都有定夺。我们是否能够在面对各样挑战和困难之时，特别是一些人际问题人际关系的困难之时，仍然能够存有敬畏神的心，而将结果交托于神呢？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愁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第一次相爱。
我赐给你们一条
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
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又怎样相爱。
哎，哇！
线上今天每周分享金句，欢迎一起
背出来、唱出来、默写出来。
短信、同行频道留言板、电邮，欢迎预先报名。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星期五早上7点半打热线13229966322，抓住机会
背金句、拿好书、为主做见证。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国度坚定荣耀全是你的。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纪念呢广西的蒙弟兄。
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我们今天要特别纪念，
为你祷告。
那今天呢，我们要特别为手机尾号6352的这位家人祷告。他说啊，他这边有一个人为他向他借钱呢，但是他不给，他就天天找啊，叫他不得安宁了。
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嗯，
亲爱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啊，我们在这个时刻同心合意的为手机尾号6352这位主内家人来祷告。
嗯，
你知道他天天受着一个困扰，就是啊，有一个人不断的向他借钱。
嗯，
这个人以借钱为生，我们不知道究竟他有什么样的难处或苦衷，以至于他不能够好好的啊去有工作，他需要以借钱来过日子。主啊，就求你给你的孩子真的是有智慧，并且也有爱心。在爱心里头，因着有智慧，靠着真理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分辨的能力，当这个人再来借钱的时候，他知道如何的回应他，他也知道如何跟他啊设定一个界限。主，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的家人能够在你里头真的凭着你给他的爱心，也有智慧也有胆量，能够与这个人同行，因为我相信这个人是真的需要帮助的。求你也让我们的家人能够看到这个人是有什么样的难处，可以怎么样实际的帮助他，以至于能够陪他走一段路，帮助这个人走上正路。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都。
我爱背经句。嗯，现在是我们背经句的时候了啊。哎，看到了山西的杜姊妹在热线上了。
嗯，杜姊妹你好。
杜姊妹，
那个好。
嗯，
哎，
杰海老师们好。
哎，你好，好开心啊，因为呢在第五空间上呢常常看到你的留言啊，没想到呢我们真的能够在热线当中就这样聊上天了。
对
啊，
嗯，好像有一点点讯号的问题啊。
是是是，
好，现在呢先让我们的杜姊妹来背金句。
哦，就是第前书1:25。
唯有
就是自己啊，唯有主的道是有错的，我说出来对你们的这福音就是这道。
对的，是的，是的啊，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背得很溜啊，
嗯，
姊妹。
啊，
嗯，你听得到我们的说话吗？好像这个讯号真的是
有点。谢谢，谢谢，谢谢了。
嗯，谢谢了。
啊，对，
是姊妹是不是第一次跟我们通电话？
啊，我没通过电话，就像第一次还来有电话老师们通电话，还是说我不会说这话，不知道该说说什么话才好，有点胆怯。
嗯嗯，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为你呢，真的是。
鼓掌，
对，因为知道呢，你真的要打这一通电话呢是不容易的，也是鼓起了好大的勇气啊，所以谢谢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的机会，就是真的，你看你这么难以表达，都愿意来背金句了，
是，
嗯，所以第一次跟我良友电台打电话啊，那这是你的第一次喽，慢慢呢胆子就练起来了，
嗯，
可以再约你第二次吗？
哦，
哦，
是好吗？
是好还是觉得那第一次就够了？
嗯，
全好，电台老师们，我在那，我在去这个 我们去这个粮油电台已经也是十几年了，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刚刚有这个智能手机，我才那个知道这个加上这个粮油这个那个 QQ 号，才那个去到这个啊去这个行业嘛，那说打坐那老师给我们教这个道，还有去的啊，我们都得去的去的，但是像那个。没有往许那里打这个电话，好像是不知道怎么往许打。就是有时候不直接打，我们早上就是忙的过盖好的。有时候就忘了，你进去就详细看一下写上这些，写上电台写上这些，我就是给打了一下电话，结果打错了。
是是是，所以呢很感恩呐、啊，因为呢你听了良友电台十几年了，但是今天终于呢、第一次啊我们连上线了，
是，
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庆祝啊。今天呢你去做一件事情，让自己呢庆祝一下，跟良友电台联系上了，好不好？
哦、对，
所以呢我刚才听到你讲，有的时候呢是因为农忙。有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样跟我们联系，那你就知道了，以后呢透过这个热线是可以找到刘芳跟文慧，当然还有我们的小贤小凡弟兄，另外呢你也可以透过呢第五空间的留言板、因为我看到你有在那边留言，那也可以透过短信。好，现在我要说了杜姊妹，你要透过短信把你的地址电话姓名告诉我们、好不好？因为我们要把书寄给你。
好，谢谢老师。
好的，好，谢谢你，杜姊妹，谢谢你。哇，真的不容易啊！
是，那我们也这里回应一下这个第五空间的月光如水哈，他说打热线打不通哈，再试一下1322996632哈，小贤弟兄现在在接听。那么我们现在第二通电话呢已经连上了，是河北的杨姊妹。杨姊妹你好。
你好，
王
辉老师好，刘华老师好，
河北的杨姊妹好，哇，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个同学一样啊，
是，
有点紧张啊，是不是，杨姊妹？
紧张，
不要紧，慢慢来。真的好紧张啊，连电话线都紧张。
是，
好，没关系啊。那我再说一次啊，现在呢就是要提醒呢月光如水，就是您可以打热线了啊。不过呢小贤弟兄因为在回拨给河北的杨姊妹，
是，
所以待会呢我们跟杨姊妹通了以后呢您再打，那小贤弟兄就可以接的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对的。好，杨姊妹又上线了。
杨姊妹
上来了。
上来了。好，来，深呼吸，不要紧张。然后呢这个线要拉好。
线要拉好，电话线哈。
对，好，现在先让您背金句来。
一朝天数一朝25天。唯有走的道他是永远畅通的，说传给你们的福音是这道。
是的，阿妹，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啊，杨姊妹啊，你背这节金句啊，觉得难不难？背金句
不难，
不难。
哇，很有信心哈。
对对，那你之前有没有跟着我们背啊？
我在这因为在这经文对我影响很深，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是永存的，只有主的道是永存的。因此我就就说背一背。
是是是，所以你就是听到了这一节经文，你自己很有感触啊，就是什么都不是永恒的，只有主的道才是永恒，所以你就有这样的感动要背这一节经文。那你信主多久啦？
我信主信了10来年了。
哦，10来年了。那么听良友电台多久呢？认识我们电台多久？
我就听良友电台信的主。
哦，您是听良友电台信主的。 哦，你可以告诉我们当时是谁介绍您听良友电台？你还记得听什么节目？然后你信耶稣了呢？怎么信的？
我呢，正好说听的是那个，就另外一首那个广播的，我那会儿还小了，
嗯，
叫我听了，我影对我影响挺深，我就该长大了，我也就好像迈开了。
嗯
我那个给我成过家以后，我弟弟给我一部收音机，我继续听，就找到了小慧收的机。
是感谢神，那真的是神的爱啊、吸引你、那好像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神找到了你，
嗯
啊，真的，因为好像你讲的、我刚才如果没有听错，你是听林伟大哥的节目对不对？
就是林伟和林美玉
啊，林伟和林美玉大姐、对啊，是我们的很资深的同工啊，林伟和林美玉，哇，那真的是好多年了因为他们的节目是好多年前的节目啊、接着你好像我听到就是你自己去找教会，你继续的听之后你自己就找到了教会，然后就信了耶稣。
哎，是吧。
哦，那这中间你有没有跟我们联系过啊？
我那个跟那块先跟那个生命四季打过电话。
哦，跟生命的四季打过电话。哦，
哎，
是，那次应该不是文慧接的。
是那个是周广良牧师
啊、是
牧师，
是周牧师、那这一次呢算是呢线上今天你第一回打电话来了，
嗯，
哇，很开心啊、
第二次，我头一次不是打到北京去，给我是六张书来，我是三月份了。
哦，三月份
到六月份了，我没接到书，我说快要再背下一回吧。
是，哎呀，对不起，文慧的记性真是太差了，因为我觉得你讲话的声音很特别，我应该会记住的。结果没想到呢，我没有记住。好，我要给你一个大的，赞。
真的，文慧老师举起了双手的大拇指。
对呀、我举起了双手了，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是很愿意呢来做见证，分享呢你自己背京剧这样的一个热情啊。那我相信也感动了，激励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好啊，那第二次我会特别注明，就是除了这个主意真好，我会特别注明再给你另外一本书，可能是空中辅导的辅导手册，好吗？
好，
所以你仍然要记得把你自己的姓名、地址、邮编透过短信啊告诉我们，前面一定要注明线上。我们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前面要注明线上。
好，所以请你记得。好，谢谢你啊，真的是太高兴了，杨姊妹。因为没想到就是十几年前啊，听电台的节目，然后自己去找教会，就这样信了耶稣。那真的就是上帝呢找到了他，就像上帝找到了我们一样啊。
是
啊，我现在看看啊，
我们的第五空间可热闹了。
对对对，
发现原来大家刚刚对于这个上传头像有一些问题哈那么在一个文字指引下呢，我们的河南赵姊妹说，哎，感谢主，头像换过来了。
对对，荣阿姨再试试。
对，那特别呢也在这里再说一遍哈，就是在第五空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怎么说，播放条下面有一个黄色的一栏啊，上面呢有一个小人，旁边有你自己的名字，然后你就点击啊，黄色条内自己的名字，上面有一个更新头像这个键呢，你就可以上传你的头像了。
对啊，你就可以挑选自己的图案了啊。那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今天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一起背京剧。我看到小贤弟兄呢已经在打第三通电话了啊。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呢是想要背京剧呢，请呢不要拨电话了。
是，
因为不然呢那小贤弟兄是打不进去的啊。
是，看来现在小贤弟兄正在打给山西的阳光遍照哈、那原来呢就是可能现在没有在接电话，那如果说你有听到或者有看到的话呢，那小贤弟兄正在打给你哈。
是，那 其实应该还有第三位听众呢，因为今天已经排上队了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是让您可以呢透过热线来背的啊，但是我看到小贤弟兄在滴汗了，
那是
因为他拼命的打好像是打不通。
嗯，
那我们要再说一次啊，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我们会解释呢我们所背的金句，而星期五呢我们就开放热线，那欢迎大家呢可以透过热线呢来拜背金句，这是一个见证的机会，
嗯，
那么这也是一个分享的机会，
嗯，
那么很重要的就是呢，如果你已经是啊重复背的，
嗯，
我们除了呢会送您一本书，那如果你有希望是另外的书，
嗯，
那我们也会特别注明，让有关的同事呢来跟进，
嗯，
我们希望的就是呢，让大家都一起来背神的话语，
嗯，
好。好，现在呢再看看啊。
啊，其实我们也想说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阳光遍照嘛哈，
嗯，
之前不是也有那个月光如水哈，他说热线打不通，
嗯，
那现在有没有试一试呢？
嗯，
那现在也可以试哈，试一下哈，这个13229966322这个热线。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小贤弟兄在各种忙碌的这个回拨热线当中。
是，其实时间差不多了，
嗯，
我想今天呢我们的热线就先到这里啊。那你可以继续的打热线进来，就是为了要登记。
嗯，对对，登记之后呢我们下周啊就会排队这样子。
就把你优先排在前面哈，
是是是，
譬如说像月光如水啊，所以现在呢你不要打电话啊，如果可以的话让小贤啊弟兄回拨第三位，我们已经约好的，
嗯，
那如果呢像月光如水你还没有的啊，
嗯，
这个约上的，那请你呢就可以呢啊透过热线来报个名，我们下周呢就会排你呢在这个第一顺位。
嗯嗯嗯，
哇，可见我们的热线多热啊。
嗯，是
真的像万峰说的打不进来啊，
热线打不进来怎么办啊？
是，
那其实我们就再说一遍哈，可以先发短信13229966022啊，
嗯，
那注明线上呢就说我要报名，我爱背京剧，
嗯，
那么我们就会把你的这个号码呢就交给我们的后台哈排队，那在下周五或者下下周五呢我们就会再联系你。
对，嗯，如果是透过热线来报名的，因为是真的他自己亲自呢透过热线，我们就会在下周五呢是第一顺位，
嗯，
希望尽量把它优先呢排进热线当中。那么短信的呢其实我们也会排队的哈，
嗯嗯嗯，
但是可能呢我们就会继续的这个往后面排。我们再次的欢迎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您可以透过呢第五空间又或者是电邮短信，
嗯，
告诉我们您的近况，您需要代祷的事情，
嗯，
我们很愿意呢在节目当中呢为你祷告。我们也希望呢大家在听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一些新闻，
嗯
啊，除了听一听，我们也希望呢你能够呢为新闻当中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一些的现象，我们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代祷，因为我们有一个相对平安的局势，
嗯，
我们也才能够呢好好的生活，好好的传福音，对不对，
嗯，是。那么在最后呢再报一下我们的这个如果你想回听的话，在微信上呢就可以在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发送代码602。
嗯，是的，记住我们的代码是602啊。好，谢谢大家，愿神祝福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有美好的星期五。
嗯，我是刘芳。
我是文慧。
再见。
张开双手。真心。